你好，向丽女士。
哎，您好。
向丽女士，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唐吉田律师最新的情况，以及目前联署的最新进展。
好的。唐律师是2021年12月10号在北京，具体哪个区我不太清楚，可能是朝阳区附近被婆宝带走的。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强迫失踪。当时都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被国宝带走，但是我们一直知道他一直是国宝所监控的一个重点对象。比如说，他已经十多年被限制出境，他无法出境进行任何旅行。然后最近的情况非常的就是越来越恶劣了。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看啊，应该是2017年，他是想出去，他是骨髓结核嘛，想出去医治，去香港医治。但是不让他去医治，就不让他出去香港都不让。到了后来是去年六月份，2021年六月份，他的孩子在日本得了重病，基本上就已经是怎么说呢，病危的情况。但是他也要求去日本，这个去看看孩子，照顾一下孩子。结果呢，也是试了好几次不让他出境。他甚至后来就写信给，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就是彭丽媛女士，她同时也是联合国妇女儿童教育特使，希望通过可能她来呼吁一下，然后能够让她出去关照她的女儿，因为她女儿也是属于这个需要关注的妇女儿童这样一个对象嘛。结果没有任何回音，哪怕她后来去了信访办去反映问题，也没有回音。就是他已经穷尽一切手段去想出去照顾他女儿都不行，有同样遭遇的可能还有郭飞雄，当时是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去世，然后郭飞雄也是这个没获准出去，后来被批捕之后，我们就很担心这个唐律师，因为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弟弟妹妹要求去见他都不让见，然后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他妹妹去报案也没有下文，就是没有立案。所以，这个中共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强迫失踪的这样一个手段。然后后来是非法羁押，他可能是辗转被羁押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宾馆或者是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不是太清楚他关在哪里，但是是知道他应该是关在吉林省，因为他的户籍按照这个中共的秘密警察这样的一个规律吧，他们一般是户籍管理，就是按照你在哪里出生、哪里工作，然后我们当地的警察来控制、来维稳。所以他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你要知道，如果是他要是如果经过一些正当手续的逮捕的话，他应该是有摄像头监控的，比如说在看守所或在哪里。但是他这个状态就是连指定监视居住都不是，他就是属于秘密关押。就没有任何 camera，没有任何探头，所以我们有朋友就一直担心他有被酷刑的这种可能性。直到最近，6月3号，就是后来传出来，大概是6月4号、6月5号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6月3号突然的摔倒在厕所里，头部着地，然后口腔、鼻腔都是有血，但是他自己本身自己当时没有醒，可能是昏迷了一段时间才醒。后来的医治也不是很好，就是说，因为他在国宝手里，他没有办法要求得到他的医治，就是说，可能就象征性的给他拿点药怎么样看看，但是他要求看脑震荡类似的信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包括他以前在建三江事件中间被打断10条肋骨之后。我陪他去医院去检查，发现有骨结核的这个病灶，所以当时也是要去医院说马上动手术，但是国宝施压了，就过了几天，国宝在外面端着个枪，然后在楼道里走，在医院楼道里走，后来那个医院害怕就把这个手术给取消了，马上就取消了，所以他的这个结核病就一直就这么拖着，那结核病在骨髓里是很难用药的，叫那个。骨髓结核，就等于说他以前在茉莉花时期，因为国宝的殴打和刑讯逼供，然后泼冷水，在空调下猛吹，最后导致他得了肺结核。可是得了肺结核之后呢，那个医生和国宝也算是勾结吧，然后给他吃药，但是还没吃好的时候就让他停药了，就说你的结核已经好了。 血糖结核其实一直就没好，后来导致转移，接上浆之后导致转移到腰椎中间的那个结核就成了空洞了，所以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而医生后来说，那你不做手术，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定期检查。那早就到了要检查的时间了，他已经被抓了半年多了，都不让他去检查，他肯定也要求了。所以，他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我们也是很担心啊。就是以前就有这个肠胃炎，我们他们在建山江被抓的时候，我去探视，就是去买肠胃炎的药，但是现在肯定更严重了。还有他这个高血压也高了。据说牙龈也肿了，牙齿也有掉了，所以现在可能要考虑补牙，不知道补没补。就他出现了一些在监狱的犯人出现的一些状况，因为你知道在监狱的犯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食物和阳光的照耀的话，那牙很容易就松动脱落或者磕掉了，所以他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症状，并且晕倒摔倒，这个是我们就没有想到的。虽然他身体平时没有那么好，也有高血压，现在也有高血压了。那他这个突然摔倒，这个是让我们很担心的这个情况，得了脑震荡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现在我们很担心。本来想就是过了半年能够被放，因为已经从6月10号开始就已经过了半年了，但是他到了半年之后还没有放人，这个是属于长期的强迫失踪和叫非法羁押了。那这个是国际人权组织和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严令禁止的这个强迫失踪和非法羁押，并且这个还是属于政府的行为，所以我们这次觉得一定要向国际社会来呼吁关注唐继田律师被非法长时间羁押的这样一个不人道的这样一种行为和非法的行为。因此对我们就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然后呼吁大家来关注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签了七批，大概有300人左右已经签了名了，我们还在继续，对，还在继续。对，因为如果说一个获得了这个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奖的这个唐继田律师，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人权律师，他是为中国很多很多人来进行了各种的维权，包括这个一些土地维权呢，艾滋病维权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法轮功学院的维权，对，很多很多类似的这个维权行动。那他如果说遭到了这么一个迫害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发声。所以我经常就说这个人权律师是中国人权的这样一个守夜人，如果连守夜人都被抓了，这个世界是更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对就呼吁，就是大家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立刻解除对唐继田律师的维稳措施，这个非法羁押，还他人身自由。还有他的这个女儿其实已经状况非常危急，然后现在躺在这个日本这个医院里，现在还需要他去筹措医药费，但是他之前就是即使没有出国，还在外面可以稍微自由行走的时候，还可以筹点医药费或筹一点中国的特效药给日本这方面寄过去，给他女儿寄过去，现在他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到了，这个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无论从人伦还是从人性这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骇人听闻的这样一种迫害。我们对要呼吁他当局能够允许他去日本来探望陪护，照料他的一个病重的那个女儿，并且他这个是独生女，只有一个孩子。
唐继田的女儿唐正琪目前在日本由他母亲照顾，您对他目前的病情有多少了解呢？
我了解一些吧，就是唐正琪，其实我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我见过唐正琪。对，那个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其实很听他父母的话，就是即使他的父母有争吵，即使唐律师经常因为维权在外面，但他还是非常的理解他的父亲。他就会说，这个虽然我们他跟他爸爸说，虽然我们见的不多，但是我很支持你，就是你还是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他是属于很支持他父亲。另外呢，他也有自己的主意，比如说他喜欢时尚，喜欢一些艺术品鉴定，他会自己去学这些东西，他会追寻自己的这个理想和内心的召唤去学，所以他去 日本学习也是，他觉得这样对他的未来有好处，所以说他虽然他可能他的母亲不是，就唐吉田的前妻不是很支持，但是他还是去了日本去学习，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孩子，并且也很健康活泼，对，就跟普通的小孩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也很喜欢时尚的新东西，过父亲节给他爸爸买领带当礼物。对，我也跟他聊过一两次，他的思想也是很开放的，他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的热爱和理想，这是很典型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这样一个想法，他不会说因为当局迫害他爸爸，他就劝他爸爸说不要做这些，我觉得这孩子非常不错的，对。
唐吉田律师已经被强迫失踪超过半年，之前还有高志胜律师。诗人王藏夫妻都被长期失踪。据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2021年8月30号发表的报告称，中国当局采用的强迫失踪手段通常有6种，其中主要有留置和监视居住。这份报告称，2021年中国当局仅用留置和监视居住强迫失踪的数字就有可能超过5万例。那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强迫失踪做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首先是联合国的人权机构应该做出反应，因为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大会上，我们是直接说这两个强迫失踪和非法羁押，唐吉田律师就是属于这两个很典型的结合体，就是既让你强迫失踪，没有家人能够见到你，然后又非法羁押，没有任何手续，这种是非常可耻的，就是说你既是联合国的这样一个5个常任理事国，也是这个人权这个理事会的这个常任国，然后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非常无耻。其实联合国是可以出面来声讨和制止的，应该联合国来发信，来直接询问这件事情，这是联合国能够做到的。还有呢，就是各个国际 NGO 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来发声，大赦国际呀，然后这个人权观察呀。人权社包括彼得·达林的这个人权卫士，他们爱尔兰的那个人权前线，就是前线也都是关注过的，他们也会经常发声。这是人权 NGO，还有一个呢，就是各国的议会，其实议会的议员他们也是可以发声的。我记得高志胜律师被失踪的时候，那现在还在失踪中。美国的，然后加拿大的，这个各个议员，其实他们都发声了，这些也是可以做的，也是有效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国际的各种组织、各种机构，然后各种个人，都可以来就是发声和咨询中共，包括这个各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馆，他们也是有人权官员，也是可以来质问这件事情的。对，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就是找了很多各国的这个学者，然后美国的法学者。然后，美国的中国事务这个问题专家，像孔殿荣教授这次也签名了。然后，这个很多法国的、英国的学者啊，英国国王学院的这个爱华教授，他们都签名了。这个日本的阿谷智子，他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也都是在这次的呼吁书中间签了名。所以就是，动员全世界的这样一些关注中国人权的学者，然后人权律师，然后律师协会。然后各个官员和议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NGO 人士都来关注，都来呼吁。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至少是可以做到，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关于唐山四女生被群殴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个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河北省警方6月21号通报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细节。公告称，6月20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被打女子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也就是2级。那么还有呢，就是袁某和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但是同时，唐山警方殴打调查记者，不允许报道，对所有进入唐山的外地人都转运严格监控，而4位受害女孩呢，和他们的家人都被销声。 对于唐山四女生被群殴事件的这个进展情况，您怎么看？
唐山女孩四个女孩被群殴事件是，其实在中国当地其实是普遍的，它不是唯一的孤立的事件。在各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在湖北，但是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在上海也生活了6、7年。所以其实这种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不是只有唐山才出现的。因为中国一直是这个男权社会，尤其是警察社会。那么这些男人对女性的这种压迫，对女性的这种就是不屑，然后随意的欺辱，随处可见。你走在东北的大街或者北方的任何一个大街，你看到一个女孩，他们就那些混社会的人，他去找你要手机还是非常轻的事情。他们动手的太多了，所以说，我看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视频。唐山的这个女孩事件被曝光，是因为她有非常可靠的监控视频爆出来，并且这个爆料目前还不知道她是谁。我的意思是，第一，唐山这个事件绝不是孤立，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的这样一种歧视，以及平时的这种骚扰和辱骂是经常发生的，是常态了。所以就是希望国际上的这个女权人士和人权人士都来关注这件事情，它不是孤立。第二个呢，就是唐山这种方啊，然后对所有进入唐山的外地人转运严格监控，包括殴打去调查记者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说明唐山本来就是非法之地，他凭什么来殴打记者？他为什么不让报道？因为唐山已经不是疫区，而很多从非疫区过来的人同样也要被他们强迫的和车辆来拍照，然后强迫的来转运和监控。那现在的唐山本来就非法之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义，现在说唐山搞除恶扫黑除恶行动，那唐山警方本来就是最大的恶，最大的这个暴力叫什么保护伞，那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本地最大的恶势力中共警方，然后在管这个事情，所以最大的黑社会其实中共他们自己。
感谢独立策展人、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始人、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